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特朗普到访以色列，以方采取措施方便巴方民众和经济发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莫斯科。朝鲜成功发射北极星中程导弹，金正恩下令大批量生产和实战部署这款导弹。联合国在今天召开针对朝鲜的紧急会议，日本宣布对朝鲜射弹将出台新制裁措施。六名日本男子在中国被以间谍罪逮捕，美国在华间谍网被迫，中国官媒称赞。对出席世卫大会争议，台湾总统府反击称，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一省。中国海航宣布斥资42亿美元购买19架波音客机。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宣布裁员600人。泰国军事政变3周年，曼谷一个军医院发生爆炸，20人受伤。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5月22日到访以色列，并将前往犹太、基督和伊斯兰三大宗教圣地耶路撒冷访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在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机场停机坪上铺红地毯迎接走下美国空军一号的特朗普。此前特朗普在沙特阿拉伯访问了2天，以色列是特朗普本次9天马拉松出访的第二站，他希望重启巴以和平进程。特朗普在宣称巴以和平难以抓住之后改口称，实现巴以和平是可能的事。特朗普政府在巴以和平垂死之际试图重启巴以和平谈判，并要求巴以双方都做出努力，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双方互信，创造有利于重启谈判的气氛。以色列一名政府官员今天在以色列表示，以方在特朗普的要求下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旨在方便巴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促进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今天发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方面的这些行动表示赞赏，并说特朗普总统鼓励巴以双方都采取措施，以方便双方重建互信。特朗普特别强调，希望看到促进耶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天5月22日启程，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他的访俄行程包括会晤他心目中的英雄普京，购买军火，并与美国进一步拉开距离。杜特尔特本次访俄将进一步确认他去年6月上台后菲律宾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戏剧性改善，并进一步拆卸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法新社今天发自马尼拉的报道称，杜特尔特定于本周四与普京会晤。杜特尔特过去曾说普京是他最喜欢的英雄，并说他与普京共同爱好打猎和兵器。杜特尔特上周五表示，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重点之一是要购买俄罗斯生产的制导炸弹。杜特尔特说，俄产的这种炸弹精确度高，可以用来对付菲律宾南部的伊斯兰武装。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扮演菲律宾的保护者角色，美菲双方签署了互相协防的条约，但是杜特尔特上台后缩小了菲律宾与美国联合军演的规模，并要求美军撤出。与此同时，北京越来越公开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特别是在北京声称拥有几乎全部南海主权的地区。法新社说，尽管如此，杜特尔特仍然表示坚决要接近中俄、远离美国的意愿。朝鲜官媒朝中社今天5月22日发文证实，昨天朝鲜确实成功发射了一枚北极星弹道导弹，并称这款导弹的技术已成熟，金正恩下令大批量生产，并在朝鲜人民军部署。朝中社今天报道称， 昨天发射的北极星二型导弹的成功，标志着朝鲜对该款弹道导弹的开发进入完成阶段，技术已臻成熟。金正恩昨天亲自到场指挥这次弹道导弹的试射。金正恩说，北极星二型导弹的技术及战术资料都已达到党的要求，应该迅速大批量生产和装备朝鲜人民军的战略部队。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昨天下午在该国平安南道北仓一带发射了北极星二型中程弹道导弹。这枚导弹向东飞行大约5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韩联社引述韩国军方消息说，昨天朝鲜发射的北极星二号导弹可能是利用海下潜射导弹技术研发的，采用固体燃料，能够即时发射。一周前，朝鲜发射成功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火星12型弹道导弹，引发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然而在安理会对朝加强制裁措施尚未完全落实之际，朝鲜昨天又再次成功的射弹，于是联合国安理会15国今天又要召开紧急会议。据路透社报道，今天的安理会紧急会议是由美国、日本和韩国要求召开的，会议将闭门举行。从朝鲜最近发射导弹的频率来看，联合国安理会的各种决议似乎根本无法阻止朝鲜开发核武器的步伐。有关朝鲜再次成功射导弹的详细情况，请听稍后林兰的要闻解说节目。日本当局对朝鲜发射导弹作出反应，表示将出台新的制裁措施，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2日的记者会上指出，为了阻止朝鲜的核鱼导弹开发，在使朝鲜外汇收入减少的同时，防止与核武器开发及导弹关联物资与技术向朝鲜的转移十分重要。菅义伟还指出，在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措施的有效性，彻底实行国联和日本对朝鲜已决定的制裁措施的同时，日本将深挖日本对其进行单独制裁的潜力，严格进行制裁，透露出将出台新的对朝制裁措施的意向。日本时间21日下午4点59分左右，朝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分析可能是北极星二型。韩军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导弹是从朝鲜内陆地区的平安南道北仓附近发射的，向东飞行了约500公里，最高高度约560公里。据推测，该导弹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日本海海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1日就导弹发射指出，此举践踏了国际社会迈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是对全世界的挑衅。日本方面认为，使用固体燃料的北极星二型在发射前难以事先探测，若完成实战部署，其射程覆盖日本全域，是安全保障上的重大威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人士透露，中国有关部门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省和海南省拘留了六名日本男子，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被拘留的六名日本男子年龄介乎20到70岁，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在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包括共同社在内的两家日本媒体就此寻求中方证实，并且追问六名日本人被拘留的具体原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根据我们的了解，中方有关部门的确依法对六名涉嫌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并且根据中日领事协定及时通报了日本驻华的相关领事机构。报道说，山东和海南两省建有中国海军相关设施，中国方面可能以涉嫌相关间谍行为对上述日本人实施了拘留。中日有关人士透露了上述消息。 2015年5月到6月，先后已经有4名日本人在中国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被捕。2016年7月，还有一名来自中日交流团体的日本男性负责人被逮捕，并且于2016年底受审。
以上是安东尼的报道。针对《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在2010至2012年处决和收押了近20名美国中情局的情报人员，破坏了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络，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点赞。请听林兰的报道。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评中赞扬说，这应是反间谍工作的最高境界，不仅把中情局的情报网给破了，还能让华盛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搞不清他们在华情报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对此，要为中国反间谍系统的出色表现点赞。《环球时报》的社评还说，这或许还意味着中情局即使再下力气在中国搞出新的情报网，也可能不知哪一天就会落得一窝端的同样下场。在夸赞中国反间谍系统的同时，《环球时报》批驳《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有关一名美国情报人员在中国的一个政府机关大院里被枪杀是瞎编，是自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式的想象。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三个官方消息来源指，为杀一儆百，中方曾在一个政府机构前枪杀了一个中情局的线人。报道指，中情局在中国情报网遭受严重受损的状况，可与1980年中情局负责对俄情报收集的特工埃姆斯和1979至2001年间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汉森辩解所造成的损失相比。中国官方目前没有对《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做出任何回应。路透社的报道说，与其他部委不同，负责中国反间谍工作的国安部对外没有联系电话和官方网站。路透社报道同时指，和其他各大西方媒体一样，《纽约时报》的网站在中国被封，但是《纽约时报》的文章通常在中国被大量转发和点评。
以上是林兰的报道。对出席世卫大会的争议，台湾总统府反击称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一省。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在日内瓦登场，中国大陆发函给常驻日内瓦的各国代表团，提到中国政府决定中国台湾省不应参加这次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回应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一省。他说，对于中国大陆当局持续以各种政治理由排除2300万台湾人于国际健康体系之外，政府无法认同也不会接受。他说，如此不正当的做法将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也会引起全体台湾人极度反感。台湾陆委会也发布新闻指出，台湾过去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A 是基于政府与民间多年的努力及国际社会对台湾医疗卫生实力和全球防疫贡献的肯定与支持，并非中国大陆所宣称的基于一中原则，陆方说法昧于事实，混淆国际视听。陆委会说，政府从未接受中国大陆主张的一中原则，对于陆方施压各国及世界卫生组织阻挠台湾参与今年 WHA， 并以中国台湾省矮化台湾主权地位，以及违反新闻自由阻挡台湾记者采访的做法，表达强烈的抗议与不满。大陆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今天在官网回应世卫大会涉台问题时则指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必须遵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大陆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的安排。台湾的医疗和公卫专家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相关技术活动，必要时世卫组织可以派工作人员和技术专家赴台考察卫生或疾病流行的情况，或向台湾提供医疗和公共卫生技术援助，根本不存在所谓影响台湾民众健康福祉或防疫缺口的问题。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海航集团今天5月22日在上海宣布，该公司打算斥资42亿美元购买19架波音客机，以应对中国国内急剧增长的客运需求。海航集团的购机计划包括13架波音远程787客机和6架737中程客机。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巴黎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制裁下，长久渴望拥有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朝鲜，在技术上被认为又取得新的进展。在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周之后，朝鲜周日再次成功试射一枚固体燃料引擎的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近年以来的第11次导弹试射，也再次激发国际社会震撼。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定于周三召开紧急会议，可能会祭出对朝鲜更加严厉的制裁。据朝鲜官媒朝中社周一报道，朝鲜周日成功试射了北极星2号地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报道说，此次发射的北极星2号导弹是朝鲜陆基型潜射武器，采用固态燃料，拥有可立即发射的优势。法新社的报道说，目前为止，朝鲜所发射的导弹都使用液体燃料引擎，导弹被射填充燃料的时间长，使用固体燃料的技术进步意味着导弹可在短时间内发射，大大增加了对之拦截的难度。韩国军方证实了朝鲜北极星2号发射以及使用固体燃料的消息。根据韩国和美国军方的消息说，试射的中程导弹是从朝鲜南部的平安南道北仓发射，飞行约500公里之后在日本海坠落。韩国韩联社的报道说，今年2月12日，朝鲜在平安北道龟城试射，曾经试射过另外一枚北极星2型导弹。朝中社在周一的报道中说，可以很自豪地说，这枚导弹具有非常精准的命中率，北极星2号是成功的战略武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批准了该武器系统进入到实战部署。朝鲜劳动党党报劳动新闻刊出了数张此次导弹试射的照片，其中包括浓烟滚滚的发射现场和满脸笑容的金正恩在众人围绕下鼓掌的照片。此外，报纸还刊登了一些据称是发射火箭上拍摄的地球照片，这是朝鲜首次公布火箭摄像机拍摄的地面照。朝中社的报道说，金正恩表示看到这些火箭上拍摄的地面照片非常高兴，他感叹地球是如此美丽，他同时也要求尽快将北极星2号导弹批量生产。法新社报道同时援引朝中社说，此次北极星2型导弹试射使用了被称为冷发动的技术，即火箭最初是依靠喷射高压气体启动，然后再点燃引擎。这一发射技术被认为更具可靠性，同时也最易隐蔽发射地点。朝中社说，周日的导弹就是在移动装置上发射的。就此次朝鲜导弹试射的技术性能，美韩军方联络参谋发言人在对媒体表示说，美韩认为平壤通过此次导弹试射在弹道技术的可靠性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是否已经掌握了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所必须的大气层载入的稳定技术，仍需更多的验证。专家认为，此次朝鲜发射北极星2型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及移动发射装置，增加了监测和定位发射导弹的难度。 UCS 全球安全计划联合主任导弹专家莱特在其博客表示说，建造使用固态燃料的大型导弹具有相当大的技术难度，一些核技术大国如法国和中国等都使用了近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洲程到洲际导弹的跨越。他认为，朝鲜尽管目前不会马上拥有洲际导弹，但是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将有能力掌握这一研发技术。朝鲜无视联合国规定再次挑衅的试射行为，也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反应。在美国、日本和朝鲜三国的提议下，联合国安理会定于周三将举行紧急磋商，可能对朝祭出更加严格的制裁措施。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严厉谴责朝方的新的试射，表示要在确保实施联合国已有对朝制裁的同时，更多的挖掘对朝单独制裁的潜力。对于韩国来说，这是新上任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就职之后朝鲜第二次进行导弹试射。主张对朝和解、争取与平壤对话的文在寅，在上周朝鲜试射火星2号中程弹道导弹之后，就曾言辞批评朝鲜。周一，韩国外交部表示，朝方的行为极不负责任，将会加剧冷化朝鲜与韩国新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 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于朝鲜新的试射表达失望和忧心。美国军方声明表示，美国将保护韩国的决心丝毫不会动摇。评论指，尽管美朝近期以来就朝核问题对峙，但是华盛顿方面似乎更倾向于寻求发挥中国的作用，以制裁和外交途径来应对朝鲜问题。而在此次发射之后，中国方面周一再次发表声明，呼吁各方对话，避免挑衅。朝鲜已经拥有了范围可达韩国和日本的导弹，对于处于导弹威胁下的韩国居民来说，朝鲜的每一次试射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神经的考验，因为人们不知道何时就会爆发战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在组成新政府之后，法国政治生活将迎来立法大选的重要事件。从今天开始，立法选举的争夺战正式拉开帷幕。5月22日星期一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头版主题纷纷聚焦此一话题。左右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分别对总统马克龙能否赢得立法选举，从而以多数党面貌统领国家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法共人道报和天主教十字架报也从不同角度针对立法选举争夺战阐述了看法。经济大报回声报突出报道的内容则围绕法国新劳动法的话题展开。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中东访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重新当选执政党主席，以及伊朗总统鲁哈尼胜选连任后面临的艰巨任务，则是各报集中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首次出访，受到法国媒体的关注。费加罗报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出呼吁，要求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团结一致，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展开坚决斗争。特朗普视反恐斗争为一场正义与邪恶之战，而并非是一场不同信仰、不同教派或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经济回声报则发表社评指出，美俄等世界强国以及各方政治、宗教和社会敌对势力在中东地区展开搏斗之际，利雅得与华盛顿视恐怖主义及伊朗为共同威胁，决定加强双方的战略合作。在中东局势混乱的背景下，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的到访将令整个地区更为分裂。另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重新当选执政党主席，将成为2019年土耳其大选的唯一候选人。费加罗报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报道了相关消息。该报指出，土耳其总统再次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埃尔多安成功扼杀了党内竞争，重新当选执政党主席，为2019年大选打通了道路。今天，经济回声报在财经与市场版页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对债券市场进行整合的消息。报道强调，中国政府在清理公司资产负债表方面所做努力，有可能引发一系列后果。回声报指出，中国的情势难免令人惊讶。目前，中国债券市场十年期国债期货价格低于五年期国债期货价格。这种罕见逆转趋势的主要原因是北京政府做出的减债政策令投资者担心。报道认为，中国面临着债务膨胀的实际情况。近十年间，中国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已从过去的 150% 升至 250%。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包括家庭和企业债务在内的私人债务。于是北京便决定展开清理，具体办法则是大幅提升利率，尤其是短期利率。然而企业在市场上自行融资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彭博社数据显示，今年初以来取消发债总额高达3200亿元人民币，每月平均净融资呈负数，这在2017年到期的企业债务总额达5300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显然构成较大风险。从外国投资者角度看，必须保持谨慎态度。尽管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外国投资者目前却仅持有 1.8% 的中国流通债券。 大的银行机构认为，由企业支付的收益率没有充分考虑到违约风险。不过，《回声报》报道认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表现出的不满情绪应该是暂时性的。一旦完成清除行动，中国的债券市场应该非常具有吸引力，它带来的收益将超过西方甚至日本。此外，从7月16日开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将可提供信用评级服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公共行政学院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特朗普上任四个月来，媒体说他坏话与说他好话的比例是8:2，不过那只是说而不是做。近来在华府政治圈刮起了一阵弹劾特朗普的旋风，这就不仅是说，而且要行动了。一个经过美国选民投票选出的总统，想弹劾就弹劾得了吗？说说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这股旋风是在特朗普4月9日宣布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后刮起的。媒体确认解职的理由是科米拒绝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向特朗普效忠，坚持要调查俄国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与特朗普竞选团队通俄事件。民主党众议员格林17日首先提议起诉和弹劾特朗普，他认为特朗普凌驾于司法之上。格林的提议甚至得到个别共和党议员的响应。共和党籍众议员阿马什说，如果关于特朗普施压科米的报道是真的，那就有理由弹劾。司法部在压力下17日任命前联调局长穆勒作为通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美国的民调机构公共政策调查从5月12日开始，以682人为对象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查。根据5月16日公布的结果， 48% 的受访者支持弹劾特朗普， 41% 受访者反对弹劾，11%的受访者不表示立场。这项民调也显示，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未见松动，仍然支持他。也就是说，没有共和党的支持，弹劾根本进入不了任何程序。弹劾需由国会进行，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国会弹劾特朗普要过三关，先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弹劾案，然后弹劾案交众议院全院通过，最后由参议院对总统的罪行负责审讯。首先，众议院要通过弹劾案不大可能，众议院共435席，共和党占238席，比民主党的193席多45席。如果共和党不支持弹劾，弹劾就不可能成为事实。唯一的可能是民主党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夺得众议院控制权，但这也很困难，因为众议院中期选举的连任率向来很高，去年连任率就达到 97%。 民主党要在2018年夺回控制权不容易。其次，参议院要将特朗普定罪更难，因为参议院必须67票才能将总统定罪。民主党在参议院是少数，只有48票，要达到67票，则要有19名共和党议员跨党支持，看来这也不可能。总而言之，国会要弹劾特朗普，必须得到共和党同意，但是共和党对弹劾没有兴趣，除非特别检察官查出特朗普有通俄的重大违法证据，否则共和党不可能改变态度。整个的弹劾案是由俄国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起，俄国想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应是事实，中国又何尝不想干预呢？但能否干预又是另一回事。很难想象特朗普为了胜选去要求俄国干预，而他是因为俄国的干预而胜选。当前美国的主要对手应该不是俄国，而是中国。 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冷战结束20多年了，俄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化，但是美国政界仍将俄国视为敌手。这场弹劾特朗普旋风，说到底是要阻止特朗普与俄国改善关系。美国有成熟的民主制度，但此制度下却有一帮目光短浅、昧于事实的议员，不然就无法解释这些议员为什么要做弹劾特朗普这件毫无意义并且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到访以色列，以方采取措施方便巴方民众和经济发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莫斯科。朝鲜成功发射北极星二型中程导弹。金正恩下令大批量生产和实战部署这款导弹。联合国在今天召开针对朝鲜的紧急会议。日本宣布对朝试射将出台新制裁措施。六名日本男子在中国被以间谍罪逮捕。美国在华间谍网被迫，中国官媒欢呼。对出席世卫大会争议，台湾总统府反击称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一省。中国海航宣布斥资42亿美元购买19架波音客机。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裁员600人。泰国军事政变3周年，曼谷军医院发生爆炸，20人受伤。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次出国访问，在沙特阿拉伯，除了清楚选边站支持该国逊尼派穆斯林，并谴责伊朗支持恐怖分子，想促进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之外，特朗普也进一步巩固美沙两国的商贸关系，与沙特签署了总金额达3800亿美元的重大合同。根据法国回声报引述沙特外长朱贝尔所宣布的消息指出，美沙两国签署了金额令人晕眩的3800亿美元的合同。朱贝尔在周六，也就是特朗普访沙特的第一天，还进一步说明，两国签署了34项国防、石油、航天交通领域的协议。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美也宣布与一些美国大公司签署了价值500亿美元的同意书，而且还没有确认包括一些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程序的简单意向备忘录的总体金额。美国白宫说明，这些价值将达1100亿美元的军售，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军售。这些合同当中，某些是奥巴马总统时代就已经开始磋商的合同。另外又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在沙特组合的价值60亿美元的150架黑鹰直升机，以及一个等同于4个 LCS 巡逻艇。美国波音将出售价值35亿美元的48架 48CH 奇努克直升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行也促成美国艾克森美孚公司与沙特化工巨头签署这项协议。在所公布的协议中，有些是美沙两国企业进一步落实双方过去已经有意推动的项目，例如艾克森美孚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也称作 SABIC， 在4月份公布的双方已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伯克里斯克地附近选定了地址，建造一家投资100亿美元的化工厂。这项协议的签署也推进了艾克森美孚 该项目的工程和设计工作，有助于该企业朝向大型能源和化工建设的项目。根据《华尔街报》指出，这项投资也是埃克森美孚所进行的塔墨西哥湾沿岸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埃克森美孚打算在未来十年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投资200亿美元。根据美国能源公司宣布打算与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简称沙特阿美签署总价值约220亿美元的交易，其中包括了这家沙特能源巨头与霍尼韦尔公司签署的一份36亿美元协议，及沙特阿美与 MDR 国际公司达成的一项28亿美元交易。不过这两份协议都没透露所属的商品及服务。在沙特试图降低其年轻人口失业率但进程困顿之际，而这些投资可替沙特创造大约10000个新的就业工作机会。另外，根据沙特能源部长指出，目前该国每天生产1000万桶石油，沙特阿美旗下的炼油公司 LLC 所承诺在2023年之前在美国投资120亿美元，而且投资还可能会增加180亿美元。这有可能替美国创造数千个工作机会，这些商业协议及所带来的工作机会也回应了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时的承诺。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在南韩前总统朴槿惠因贪污丑闻遭罢免之后，曾经担任人权律师的自由派领袖文在寅在总统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并于第二天宣誓就职，开始5年的总统任期，从而终结南韩强硬保守派对该国近10年的统治。在南韩总统大选竞选期间，文在寅主打对北韩更加亲善和解的诉求。很多分析家们认为，文在寅胜选将带向与北韩更加和解之路。文在寅对北韩一向采取宽容、寻求对话的立场，认为南韩不应该老是迎合美国。他在竞选总统期间，对于引起韩中关系紧张的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曾经模糊地表示说，应该留给下届新政府上台再处理。很多分析家们也认为，如果南北韩关系缓和甚至和解的话，引起中国强烈反弹的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问题，也就会有一个让各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南韩新总统文在寅是于5月10号宣誓就职的，他誓言将立即处理棘手的任务，对付北韩日益增长的核子野心，并缓和与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文在寅当天在首场以总统身份发表的演说中表示，他将开始致力化解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并和美国及中国磋商，以解决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引发的争论。文在寅在国会圆顶圆形大厅中演说表示，我将急迫地试图解决安全危机，如果有必要，我会直飞华盛顿，条件如果允许，我也将会前往北京和东京，甚至前往平壤。文在寅此外还强调，他将强化韩美同盟关系，为了解决萨德问题，可以与美国和中国展开诚挚的协商。他将致力于自主国防，将奠定解决北韩核问题的基础，组建东北亚和平架构，谋求舒缓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文在寅10号就任后，陆续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文在寅10号就职的当天晚间10点半，就接到了特朗普打来的道贺的电话，两人同意密切合作，以解决北韩核子危机。随后11号中午，文在寅接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话，祝贺其当选总统。中国领导人向韩国总统致电问候上述首次。青瓦台首席发言人殷永灿表示说，双方交谈约40分钟，就萨德部署等两国之间的重大议题进行了商议。习近平的电话被认为是针对中国一直抗议的驻韩美军部署萨德系统一事，敦促文在寅采取行动，停止继续部署。青瓦台表示，文在寅称充分理解中方的重大关切，并表示说，希望两国相互增强理解，尽快进行沟通。另外还表明分别向中国派遣讨论朝核问题和萨德问题的代表团的计划。关于中国围绕南韩部署萨德一事持续实施的经济报复措施，文在寅表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韩国企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希望习近平能够协助尽快的解决。文在寅在5月11号下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确认将紧密合作以因应北韩问题。中央社援引长期关注美中及朝鲜半岛局势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研究所研究员严振声表示，中国与自由派南韩政府关系比较好，虽然南韩完成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已经是事实，但是过去文在寅并不赞成部署萨德。如果文在寅希望中国能解除对南韩的制裁，可能会有改善的机会。严振声分析，南北韩比邻而处，北韩使用传统的武力或者地面外海的攻势就可以攻击南韩，不需要使用中程导弹。这显示萨德并非南韩防御的主力，而是为了防北韩中程导弹飞到日本或西太平洋的美军基地。他表示，南北韩如果能够取得和解，而且军事威胁不大的话，未来美国如果要求南韩自行承担萨德费用，文在寅便可能要求撤出萨德。另一方面，他也分析，南韩前总统金大中、卢武铉等自由派政府时期，与北韩关系都较保守派政府缓和，北韩也较不认为南韩自由派政府是美国的马前卒。文在寅上任后，南北韩关系渴望取得和解的机会。严振声也认为，文在寅过去曾经担任卢武铉的幕僚，势必会遵循卢武铉等南韩自由派政府提出的阳光政策，希望南北韩采取外交谈判。南北韩领导人如果能够会谈，应该能够化解朝鲜半岛核武危机，相信北韩也乐见此举，未来也会有所接制。不过他表示，虽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并没有进行核试验，但是仍有很多不理性的举动，加上北韩官媒最近公开指控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韩国家情报院打算以化学物质暗杀金正恩，南北韩关系依旧紧张。如果上述情况没有能够公开调查，南北韩领导人不会这么快的会面。中央社也援引政治大学外交学系主任刘海德指出，文在寅的立场有利于两韩改善关系，应是北韩、美国、中国三方都乐见的结果。刘德海表示，文在寅是对北韩相对友善的政治人物。过去一段时间，北韩在核武议题上面临来自美国、中国夹击的压力。文在寅当选有望让南北韩紧张的关系趋缓，也有利北韩对美国、中国的谈判。 而文在寅领导下的南韩将有可能重拾北韩议题的话语权，特别是近来中美针对北韩军事威胁频频动作，而最重要关系方南韩却失去声音。文在寅当选后，南韩如果能够与北韩改善关系，自然能够在北韩议题上享有更多的主动权。同时，美方也乐见文在寅当选，期许南北韩关系改善，甚至期望能在此基础上推动六方会谈或者是其他与北韩的对话，降低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在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风险趋缓的前提下，近来美中韩因部署萨德系统引起的争议也渴望告一段落。过去中国对南韩部署萨德反应强烈，不仅祭出限韩令，也多次在美中重要会谈上提出这一议题。刘德海说，两韩关系的改善可能让中国头痛的萨德问题迎刃而解。另外，联合网12号援引南韩媒体报道说，南韩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促请停止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召开听证会，并要求将萨德部署问题交由国会审议。南韩亚洲经济报道，共同民主党萨德对策特别委员会表示说，新政府已经成立，以国防部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应该立刻停止非法部署萨德。南韩国会议员、国会外交统一委员长沈在权等萨德对策委员会的议员们召开记者会表示说，萨德部署对国家安保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费用，必须根据宪法的规定，首先经过国会审议同意。报道引述沈在权强调，文在寅总统在大选时数次承诺要将萨德部署问题交由国会表决，共同民主党将促请召开听证会，就萨德部署程序上的合法性、萨德费用分担是否有秘密协议等问题进行调查。南韩国防部则在记者会上表示说，正在考虑文在寅总统大选时做出的关于国防问题的承诺。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军说，总统是军队的统帅，国防部将以统帅的方针为基础执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文在寅就职南韩总统和萨德的未来。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最后本台专题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介绍法国作曲家皮尔纳。对皮尔纳最早的印象之一，大概是来自1887年3月德彪西从巴黎写信给罗马梅蒂奇法国学院院长的信。他们两个人刚好都是罗马大奖的赢家，皮尔纳是1882年，德彪西晚他两年。德彪西在信上抱怨说，两个人的成就天差地别，前者已经是事业有成，自己却还在为名声甚至是钱财在奋力卖命。皮尔纳来自音乐世家，出身巴黎音乐院，随法兰克学管风琴，随马斯纳学作曲。他1882年赢得罗马大奖到意大利留学，1890年回国接替法兰克担任圣克洛蒂尔德教堂的管风琴师，1910年起则出任重要音乐协会的首席指挥，长达24年。他也是多产的作曲家和名教授，生前备受敬重。皮尔纳于1863年生于法国北部的梅兹的一个音乐家庭。 他的父亲对声乐有高度的热忱和杰出的才华，然而他放弃了成为一名声乐家的大好前程，自甘平淡地选择在当地一所音乐学院教授声乐。小皮尔纳的音乐启蒙教育由他的母亲一手包办，妈妈就是他生平第一堂钢琴课的老师。然而普法战争的爆发迫使皮尔纳一家放弃他们在梅兹的住所，举家迁往巴黎定居。这个本来为逃难的迁徙，却也意外地开启了他日后叱咤巴黎乐坛的音乐天分。皮尔纳进入巴黎音乐院后，成为德彪西的同学，而且展露出他全方面的音乐才华。他师从马蒙泰学习钢琴，师从杜兰学习和声，和法朗克学习对位法、赋格以及管风琴演奏，并且和马斯纳学习作曲。在音乐院的毕业典礼上，他得到了这些课程的首奖，并且成为当时巴黎乐坛最受人瞩目的后起之秀。皮尔纳也不辜负众望，紧接着在1882年获得罗马大奖。他在接下来的三年游学罗马的麦迪奇别墅，而这三年的异国生涯也为他日后的作曲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在皮尔纳的回忆录中提到的这三年是他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三年。他学会和文人雅士一起去沙龙听音乐会。罗马时期的管弦乐创作，管弦乐组曲、序曲和交响诗《小精灵》，都是他忠实反映这段快乐时光的音乐产物。皮尔纳的一部著名的芭蕾舞作品是《悉达利斯与牧神》。这部芭蕾舞剧的剧本是由卡亚维以及弗雷赫两位剧作家共同撰写的。当初他们在建议皮尔纳使用这部剧本的时候，曾经让皮尔纳踌躇了很久，因为这部芭蕾舞剧虽然有浓郁的浪漫气息，但是整体的连贯性却显得松散。为此他们三人费了一番功夫，对剧本一再修改，才成功地完成现在的版本。这部芭蕾音乐的创作始于1914年，并且在第二年的二月就顺利地完成，但是乐曲的首演则一直推迟到1923年巴黎歌剧院的芭蕾舞季，才在拉穆鲁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薛维拉的指挥下进行。薛维拉和皮尔奈是多年的好朋友，本身也是一名作曲家、指挥家。他在接到指挥这首曲子的邀约时，兴奋地立即写了封信给他的好友，说：亲爱的朋友，总算有一个依然在世的法国作曲家邀请我在歌剧院指挥他的作品，而我通常只会和死人的遗作打交道。薛维拉当时的热情也的确感染了首场演出，乐评和听众对整体音乐的丰富乐思、清新洗练的乐句以及卓越的作曲技巧都抱以高度的肯定，甚至连音乐院的音乐教授们也对这部作品的言之有物、不落俗套给予同类作品少见的高度评价。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艺欣赏，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古力播报的最新消息。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周一宣布裁员600人，包括190名管理人员和400名非管理人员，但是该裁员计划不包括飞机驾驶员。国泰航空公司裁员主要涉及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国泰去年亏损了5.7亿港元，这是国泰系航线8年来的首次亏损。国泰今年3月份宣布这个亏损的消息时，还宣布将削减香港总部30%的人员开销。 国泰航空公司强调，本次裁员计划不设飞行员、乘务员和地勤人员。曼谷一个军队医院今天5月22日发生炸弹爆炸，炸弹的威力较弱，造成25人受伤。今天是泰国发生军事政变整整3周年，泰国警方高官兰西布拉马拉库尔向媒体宣布说，根据初步调查，这是一枚炸弹，爆炸造成超过20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医院的等候大厅，爆炸时大厅内有病人和军人家属正在等待取药。医院方面表示，因为爆炸的威力不大，院方没有疏散转移病患。3年前的今天，泰国军方发动军事政变之后，泰国民众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反对派无法表达任何诉求。
最新消息播报完毕，下面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到访以色列，以方采取措施方便巴方民众和经济发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莫斯科，朝鲜成功发射北极星二型中程导弹，金正恩下令大批量生产和实战部署这款导弹。联合国在今天召开针对朝鲜的紧急会议。日本宣布针对朝鲜试射将出台新制裁措施。6名日本男子在中国被以间谍罪逮捕。美国在华间谍网被迫，中国官媒欢呼。对出席世卫大会争议，台湾总统府反击称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一省。中国海航宣布斥资42亿美元购买19架波音客机。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裁员600人。泰国军事政变3周年，曼谷军医院发生爆炸，20人受伤。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主持，鼓励新闻主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位于巴黎的三人演唱组徐白和布哈布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Le Vagame。嘈杂，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